传道书第一至第六章。传道书的开头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这里呢确认作者就是所罗门。被译为传道者的希伯来词义为集会或者讨论者。可以肯定的是，传道者一词呢未必是希伯来词 Kohelet 的恰当翻译，把它译成辩论者也许更好一些。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辩论者的言语，在传道书中作者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唯一一次以阴性形式使用了这个希伯来词语。在传道书中所罗门七次用了这个词提到他自己。的确，这个大卫的儿子耶路撒冷的王是一个辩论者或者是探索者，实际上传道书就是一个探索。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此刻呢，他以自己探索的结论开始，对万物进行探索之后呢，他得到了自己对生命的这个总结。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特别说明，传道书是一个自然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作者在这本书中没有用耶和华希伯来语中的上帝这个词，他呢确实用了 Elohim 希伯来语中神这个词，也只是一个属世的人的方式提到神，指这是一种权力、力量、名目。那些真正认识有原位格的神的人，知道耶和华或者耶稣基督就是神。而本书中论及的这些呢，都是世俗的、非位格的观念。辩论者在寻找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探索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经历，但是全书从头到尾都否认了灵的存在，将人放置在动物的层次上，将人呢视为动物，因此呢就想在动物的层面寻找生存的原因和目的。这必然得出动物的生命完全虚空的结论，这令人呢完全绝望。在动物层次来看生命，只看到人有意识和身体，但灵魂与上帝呢却没有关系。这样作为动物，人知道自己身体的需要，他生存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一个生存于身体阶段的人，只寻求身体的满足，否认其本性中的属灵层面，人最终呢就会落得虚空绝望的结局。虚空一词字面的意思呢，是指无影无踪、空无一物。你想要得到它，它却消失了，不在那里，弄得一场空。精神上的烦恼是属于精神的失望。人是一种三元的存在，但是今天我们的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否认人属灵的本性。整个人文主义的进化，我们信奉进化论的整个人文主义教育体系认为呢，人是高度进化的动物，人被看作是高度发达的动物，拥有身体和意识。我们的教育体系否定人有灵，这是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除非你将人视为三元的存在，你看到他的属灵本性，否则呢，你才能看到的人的生命只会是充满着虚空和沮丧的生命。因此呢，今天我们让一些生活得很好的人尽力去帮人们处理他们的沮丧，因为人们觉得生活没有价值，不值得活下去，生活呢是虚空的，毫无意义，他们感到抑郁、泄气 和沮丧，就去找人跟他们谈论生活，付钱给那些个人，以理解为什么自己觉得生活没有价值啊等等。那是因为你没有进到生活的第三个层面，属灵生活的层面。在这里呢，生活才是有意义的。这要回到人的三元论特性来谈了。活在肉体之中，我当然有身体的需要了。神创造了我们的身体，它是一台不可思议的设备，包含着极其美妙的设计。我的小脑和脑垂体啊等等不同的腺体分泌出化学物质，进入到我的身体，可以让我产生不同的感情，麻醉我的痛楚，或者检测我的血液系统，告诉我渴了，告诉我需要氧气等等。在我的身体里，一切要运转自如，就得保持体内物质的动态平衡。身体内物质的平衡，这很重要。有足够的糖也很重要，有足够的氧气也很重要。体内拥有所有的这些，身体呢才能够平衡。我有身体的需求，氧气的需求，对水和食物的需求，排泄的需求和性的需求啊等等。这些呢都是上帝创造的，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呢还有意识，而且我的意识部分也有其需求和欲望。我需要安全，也渴望爱，渴望被需要等等。这些呢都是社会性的动力需求，这些呢都是关于你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指示。但是在他们对人的精神本性的否认中，他们呢拒绝承认在内心的深处，在灵魂中以及天性中存在着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呢是因上帝而生的。大卫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因此请让我的灵渴想你。人的心渴望认识神，想跟上帝默契相交，在人的里面呢有一处只有上帝才能填满的空洞。如果你否认了人的灵，人永远也得不到满足，因为这种灵魂深处的饥渴将时时的纠缠你，告诉你还有更多的需要满足，还有更多需要满足的，于是呢就对生活感到不满了。内心虽然有一种莫名的饥渴，你自己呢却说不清，只是觉得饥渴，只知道生活没有给我带来满足，只知道应该有比自己所经历的更好的东西，于是呢内心就有一种沮丧。这也是所罗门所经历的，那就是他所描绘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呢多达九次这样说，在日光之下的生命是一种沮丧的存在。心理学家称沮丧会导致一些不良的综合症。据此呢，我可以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自己总觉得不满足，总觉得空虚。为什么我不能满足呢？为什么我不能达到或者获得自己感觉到的那些呢？这必有其原因。我说，哎呀，如果我拥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钱，更英俊的外表，更好的头发，哇，那该多好啊。我在向自己解释，为什么自己不能成为那些无形，但又确实存在于自己生命里的事呢？也许他们会从我身边经过，我却没有抓住。我之所以会感到空虚，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抱着复杂的自卑心态，我向自己解释说，哎呀，是缺点让我无法抓住生活中必然存在的那些个好东西吧。那样呢，反过来会导致我逃避这个问题。我感到空虚， 我感到不幸福，觉得生活应该比我经历的更好。我找不到啊，所以就打算逃避。进而呢，我就公开可见的方式，或者内向隐藏的方式去逃避这些问题。在这内向隐藏的方式中，我实际上呢，是在逃避自我。在我自己周围呢，筑起了高墙，你躲在里面，不愿意向别人敞开自己。我不想让人们知道我了解的真实的自我，因此呢，我制造了一种外表现象，再现出某一种样子来，人们只能看到我的表面，无法了解真实的我。我也不打算让人们来了解真正的我。我呢，越来越封闭自己，将自己与人们分隔的越来越远了，使得自己呢，最终成为了一名隐士，一个居住在荒岛上的人，不必见人，也不必与人说话，与他人无关，这是一种内向逃避的极端形式。此外呢，有人会用明显可见的逃避方式，比如强迫性的饮食，不停的吃东西来逃避，或者呢做一个赌徒，或者呢酗酒，或者呢吸毒，或者去体验各种各样的性生活，说不定呢还会去流浪，从一个工作跳槽到另一个工作。哦，如果我在三藩市那就好了啊，在那里呢我就会很快乐了。啊，在夏威夷也好啊。有趣的是，在夏威夷呢，自杀事件比任何地方都多。你已经到那里了，那你还能去哪儿呢？在你看来，那就是你的乐土，是地球上的天堂。但问题是，你不得不面对你自己啊。到那里，你觉得空虚。那到了这里呢，你同样也会感觉到空虚啊。你发现夏威夷不是想象的地方，它呢也不能让人满足，不能满足你内心深处的渴求。乐土不在这里，哪里都不是乐土，空虚啊，空虚。陷入到这样的逃避方式中，人呢往往会有一种复杂的负罪感，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不能这样不加节制的去吃东西。他就会问呢，哎，为什么我要这样吃呢？我讨厌让自己看起来如此的肥胖，为什么我要吃这么多的巧克力呢？你知道他无法停止啊，他这是在逃避，因为觉得内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啊有负罪感。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知道这样做呢没有用，反而只会毁灭我。我知道他在毁灭我的家庭和我的人际关系，但是呢我又停不下来啊，他抓住了我了，因此呢我就觉得很内疚。而且呢这种负罪感在潜意识的层面里发生了寻求处罚的渴望，他进入了我的内心，然后呢就隐藏起来了。从潜意识层面我是无法追踪到这一点的，但是在潜意识下呢，我就有一种想得到惩罚的欲望，而且呢，产生了一种神经质的行为，给自己一些处罚。神经质的行为呢，通常是由于无意识的，想寻求处罚的愿望引起的。我对自己做的事感到内疚，想要有人呢，来惩罚我，让我觉得不再有罪疚感了。当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呢，你父母关注到你的神经质的行为，他们就抓住你打你的屁股，这实在是对你心理最好的方法，因为呢，它会使你远离负罪感，因为呢，你已经得到了惩罚。我呢，渴望被惩罚，好把我从负罪感中解脱出来。一旦得到了惩罚，我就会想，哎呀，我现在就没有罪了啊，我从负罪感中解脱了出来，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惩罚，我又自由地回归到沮丧的状态， 然后呢又开始了一个回圈，在我的自卑、我的逃避、我的罪过、我的惩罚、我的沮丧之中啊，不停地打转。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回圈着。所罗门在这里呢提到了这样一个回圈。进入这一章的第一部分，作者说，人的生活就像在打转，按心理学家的说法呢，就是生活的循环。你会想了啊，这就是一切啊，停止这旋转木马般的疯狂吧，我想脱离，我厌倦这些了。这就是所罗门的结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空虚，这一切都源于对人的属灵本性的否定。离开了上帝，生活呢只停留在躯壳的层面。耶稣基督的福音会进到这个回圈之中，他在向我走来。在此之前呢，当我表现出神经质行为的时候，人们总会说，哎，小伙子，你呢最好去看一下精神病学家啊，你疯了，你啊最好去寻求一些帮助。于是呢我就去找了一下首席的精神病学家，他呢让我坐在沙发上，给我做了一系列的测试，以判定是什么让我负罪的。之后呢他就对我说，哦，你还小的时候呢，妈妈告诉过你不要撒谎吧，啊，他告诉你欺骗是不对的是吧。你要知道，这些呢都是古老的清教徒道德规则啊，是古老的维多利亚道德体系的一部分。凡事呢都是相对的，你呢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在有的情况下呢说谎是合适的，你根本不需要有负罪感。他试图通过说那没有错来消除我的负罪感。啊，那不是罪，每个人呢都会那样做的，你只不过是在随大流啊，要认识到那是些清教道德标准在让你觉得焦虑。但是呢耶稣走向我对我说，小伙子，你有罪，那是坏消息啊，你犯错了，但是我爱你，我拿走了你的罪，承担了你的罪，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带走了你的一切罪恶，现在呢你只要相信我，信靠我，我就原谅你。这是任何心理学家都不能做到的。这样呢耶稣和福音就完全消除了我的负罪感了，带走了负罪感对我的纠缠。世界上最伟大的事就是除去人的罪恶，如果福音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太好了。可是他能做到的远不止这一点。让我们回到起初，在人们沮丧绝望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神山上高声对众人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人们呢总是否认人的三元结构，这种否定造成了当今社会的一些困惑和迷茫，所有的苦难也来源于这种对圣灵的否定。耶稣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这就是所有苦难的源头。耶稣来到我跟前，用圣灵充满我的生命和我空虚的灵魂，直到满意。于是我的生命不再像海绵一样的干渴了，神赐予我仁爱和恩典，我的生命便流露出仁爱和恩典。就像大卫说的，我的福杯满溢，我的生命成了满溢的福杯，我不再饥渴了，不再哭泣，不再悲伤， 神在我的生命里，我的生活充满了神的慈爱和恩典。结果呢，许多人像所罗门那样，站在人的层次审视生命，如同审视动物一样的去审视人类，否认人的属灵层面。其实呢，正是这个层面把人和动物分开了，并且把人置于动物王国之上。否认的结果就是打开了那引起各种心理疾病的潘多拉盒子，走进了空虚而烦恼的生活。现在我们正在通过所罗门的眼睛来观察阳光下脱离了神的世界，生活在动物层面的人类。即使在最发达的动物层次，人类还是没有希望。人只有属天的层面，才会有满足、丰富而完善的生活。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保证在以下章节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了。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个人一生都在不停的忙碌追求，可这有什么益处呢？人的一生只不过是在打转，人一旦进入到这个圆圈，就不可能逃脱了。人在这个圈子中打转，最后就是死亡。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生命在轮回中前进，历史在不断的重复，一代接着一代。太阳和地球在他们各自的轨道上日复一日的旋转，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绕太阳公转，风、河流、生命都在单调的循环着。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觉得自己得到了新的亮光的时候，你心想，哇，这太棒了，从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这一点呢，啊，这是多棒的理解啊。然而当你翻开一本1849年的圣人写的易经书的时候，却发现他讲的呢正是你刚才的新发现。没有比这更让人觉得气馁的了。没有什么是新的，生活呢只是在循环往复。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那是你理解本书的关键，是在人层面，不是属天的层面。对阳光下的生活的看法，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这就是在人层面的生命，一个被扭曲的、不顺利的生命。说来呢，很有意思啊，古希腊哲学家们认为，人是不可救赎的，人一旦变坏、犯罪，就没有办法改邪归正了。弯曲的不能变直。读到路加福音第3章呢，非常有意思。 在那里，耶稣基督宣告了一个新国度的来临。事实上呢，这也是先知关于那个国度的预言，或者像西门或者施洗约翰关于耶稣基督事工的预言。他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由此可见，耶稣基督的救赎呢，不是在人的层面上，是在属天的层面上。我心里议论，我不是跟神交谈，也不是在寻求神，是我在跟自己的心交谈，在运用凡人的智慧，是在冥想。传道书中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研究人类哲学的演变过程是啊，非常有意思。哲学史是一门非常有趣的课程，跟随哲学史的脚步去探索哲学思想的发展，最终呢会抵达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所表述的存在观念。关于好还是坏呢，没有统一的标准，每个人都会遭遇到他自己的真理，没有普遍的真理。哲学家们在总结了他们所在的学术研究之后认为啊，现实生活中只有绝望。他们认为现实会让人绝望，因此呢，哲学家们被自己的哲学思想带入到绝望的深渊。他们宣称，为了逃避现实中仅存的绝望，每个人都有必要做信心的跳跃，进入到非现实的世界。大家呢，都想经历信心的跳跃。啊，你无法靠推理或者无法解释来经历的，这就是现在 TM 所谓的超觉静坐，这是非常流行的原因了。要通过信心的跳跃获得非逻辑的宗教经验，这就是东方宗教越来越流行越来越知名的原因。哲学家们告诉我们，信心的跳跃是必须的，因为知识越多，愁烦就越多。在这一点上呢，他们与多年以前的所罗门达成了共识。3000多年以前，当哲学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所罗门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烦愁存在于智慧之中，加增知识就是加增忧伤。在孩提时代的我们，常常了解教育的无用。我们常常在教科书中写道，学得越多，懂得越多，懂得越多，忘记的越多，忘记的越多，知道的越少。因此呢，学习到底有什么用呢？所罗门说，加增知识就是加增忧伤。第二章，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在新约约翰书信中呢，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是人在这个世界上苦苦追寻、期望实现的东西，也是所罗门找到的东西。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切都是虚空。肉体的情欲对于寻欢作乐的来说呢，很重要，但是注意啊，一切都是虚空。我只喜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人事，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结果呢，他陷入了眼目的情欲。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漂亮的房子，栽种葡萄园，建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所有这些都是美丽的花园屋子，还有今生的骄傲。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哇，大量的牛群，要知道为了供应他的家人仆人，每天呢得弄上十头上等的肉牛和20头一般的肉牛嘛，一天呢要100只羊，那一年就是36000只，而这些呢仅仅只满足了他家人和仆人的基本需要，这已经超过了10000头牛。另外呢，为了改善他家人和仆人的胃口，还要添加一些家禽啊、鹿啊、小羊啊等等。他呢有1000个妻子，就要养活他们了。他们呢还会生小孩啊，他又要养活小孩啊。接着呢，他们每个人都有仆人呢、啊、等等。他们呢每天要吃掉30头牛。他说他所有的羊群比之前任何耶路撒冷的人都多，这显然是对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从历代志里面我们知道，他是金钱如粪土。去过耶路撒冷的人呢都知道，那是一个多食的地方。在历代志第4章呢就讲到了这一点，而历代志下第9章的27节也讲到了银子，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这是今生的骄傲。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他是一个植物学家兼动物学家。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注意他所说的这些啊，谁能说呢？无论我眼中有什么欲望都不能不达到，我也不禁止内心想要的快乐。很少有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必须要有所罗门这样的财富才能够那样说。对我们呢，好像总是哎呀，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啊。我们是无法满足眼中的欲望。往前走，看见一只壮观的游艇，我们想哎呀，如果我们有那艘游艇，那该多好啊。所罗门就说，哎，买下它吧。你知道他不会拒绝任何欲望，无论他想什么就得到满足。很少有人能说，哦，那我将会很快乐了，会很满足了。会吗？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那没有任何好处，仍然是个虚空，我仍然很沮丧。这就是人类在肉体层面里面的生活，这就是否认人的属灵本性的结果，是试图脱离神的生活。要脱离神，找到生活的满足和意义，那永远都不会成功。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能做些什么呢？我的意思是，我已经做完了所有的事了，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没有什么事留下，我全做完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 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光明原文坐在他头上。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即使用尽我所有的智慧和知识，也不能延长自己的寿命，我会像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瓜一样死去。他会死，我也会死，我们呢都会死，一切都会结束。所以呢，有那么多的智慧，那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们都会死，我的智慧并不能摆脱死亡啊。一个聪明人怎么死呢？就和傻瓜一样死啊。我心想，死亡发生在傻瓜的身上，同样也发生在智者身上。所以呢，我为什么要那么聪明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哎，请稍等啊，他是一个拥有一切的人，他拥有一切的欢乐、财富以及一切阳光下所能得到的东西。可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生活，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一死去，我就要把自己建立的、积累的、完成的一切，都留给某一个狂热的痴迷者，不知道那些个人是聪明呢，还是愚蠢。去查一下历史，就知道所罗门把他的王位和一切留给了罗波安。他这个儿子做了什么呢？他一登基就激怒了北方的民族，并且引发了一场革命，使他呢失去了王国，并且每况愈下。所罗门所建立的一切荣耀都被他这个儿子的愚行所毁掉了。可见所罗门的忧郁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他的儿子呢是一个傻瓜。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分。你做了所有的工作，尽了一切努力，做出了全部的牺牲，耗尽了一切的心力，尽可能的节约，完成了所有明智而谨慎的计划以及其他的一切，结果呢还是死了呀。如果你真的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大约算他几百万，那么政府就会介入了，并且征收70%的税。你也知道政府会非常愚蠢地花掉了这一大笔钱，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从中你能得到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这就是结论，我用尽了世俗的智慧，结果呢只剩下虚空，没有好一点的结局。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聚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第三章，我们进入了一种令人厌烦的单调生活，一段相爱的时光，经常呢被富有诗意的用来指美丽的事物。但是在犹太观念中，生活是单调的，毫无变化。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啊，这是犹太人的观点啊，生活的就是单调，生活中的事呢都是安排好了的，你只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过那就行了。犹太人对于生活的单调性的观点呢就是这样，他不是哦相爱的美妙时光和栽种有时啊，不像我们今天所描述的，他呢十分 romantic 啊，他真的被描述成为生活是如此的沉闷，难道不是吗？因此呢，他就得出结论，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从你的劳动中，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在希伯来文里面，世界这个词呢，原文有永生或者是世代的意思。上帝实际上已经把永生安置在每个人的心里，个人对永恒都有自己的看法。现在呢，有些人尝试升华那种意识，有些人呢却否认他，否认上帝，但是呢他确实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上帝已经把这种永恒和来生的观念放置在每个人的心里，这种意识呢想要获得的单调生活之外的东西，我呢想要进入到永恒，上帝在每个人的心里放置了这种永恒的意识，这种深层的属天需要，正是人来到耶稣基督前，引他所赐的生命活水得到满足的动力。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在呢，我知道有关上帝的这一点，即我的伟绩将会逝去，被遗忘，而上帝无论做什么，都将永远有功效。并且呢，人永远不能在上帝的工作上加添什么，也不能带走什么。我呢，非常喜欢这一点，因为神在我的生命中的工作，就是通过我对基督的信心，把神的义加给了我。我不能增添它，我不能制定一系列的规则，做一些美好的琐碎的事，使得自己呢更加正直。别人呢也不能从我身上剥夺耶稣给我的义，这个义呢，让我可以在基督里站在神的面前，别人不能加添，也无法带走。上帝的工作既是完整的，又是永恒的。上帝要借着我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来做成他的义。现在我们常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总想在上帝的工作上加添什么东西。例如我们认为，如果我每天读十章圣经，如果我每天花4个小时来祷告，那就会更加公义了。 不不，你是无法增添公义的。你是公义的，是通过信心而来的基督的公义。在上帝的眼里，你是正直的。哎，我今天非常生气啊，竟然对着孩子大吼大叫。我是如此的不义。不不，你不能拿走你在基督耶稣里的公义，也不能够减少。在上帝的眼中呢，你已经被算作义人。神的工作就是将义坐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不必低着头走来走去。哇，今天我太糟糕了，我是一个罪人。哎呀，我太可怕了，我是如此这样，如此那样。不，上帝呢已经算我为义，因为我一直坚信他在耶稣基督里做的大功。我不能走来走去说我是如此的正直啊，你是根本无法与我比的，你呢是一个罪人。我看见了你所做的事，而我呢根本就不会做。我不会仅仅因为有这些属灵的恩典就以公义的模范的样子到处走来走去，或者做这个做那个。这样做呢不会使我更加公义。你不能在上帝的工作上加添什么，他是自足的，完全的。哇，我真高兴。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第十五节呢很有意思，因为它有点像是永恒的定义。如果之前你无法理解永恒，现在呢也会有困难。在地球上，在我们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时间里，因为地球啊每24小时呢绕着轴心自转一圈，我们称之为一天，是用小时在计时的。地球每365天9小时56分 0.04 秒绕太阳一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称之为一年。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在持续的时间里，我们每天在自转的同时，还年复一年的沿着它的轨道公转。如果你脱离了地球并且加速前进，时间呢将不再按照以上的规律行进了，而是将延展成为一个平面。这样呢，如果你加速到光速，时间呢就会停止。如果我们跳到光线上转化为能量，即可进到这个深广的平面之中。那么乘着光速前进，情况又将会如何呢？只需1/4秒，你就可以把帽子给月球上的人，而7分半钟就可以从太阳旁边飞过，14分钟就飞过极其寒冷的冥王星。几十万年你就可以离开银河系，150万年你就可以到达仙女座，转一个 U 型的弯准备返回地球了。在300万年内你就可以乘着光速回到地球，而且呢你可能只变老了一天，而地球呢却围绕太阳转了300万圈。地球上的人类呢也过了300万年。所以呢你如果回头去寻找以前住过的房子、待过的城市、玩过的伙伴呢等等，他们都不复存在。在300万年里变化将有多大呢？你明白吗？你已经逃出了时间的区间，进入到了永恒。在那里呢没有时间，进入永恒就是进到了现在时间区间。上帝说我是，那是在表达他的永恒性。在永恒里面，你不再是在时间里了，不再被时间束缚，你就在永恒中。所以摆脱时间的限制的时候，你说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那真是可怕的。上帝在我们的一维时间以外，在永恒的维度中。 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换句话说呢，这里没有时间，正在永恒中，在那里所有以后将要发生的事都正在发生，所有已经发生的事呢也是正在发生，过去的就是现在的，将来的也已经开始了。神在寻回已过的事，你呀无法逃脱过去。你说，哎，我不理解这个呀。那么你也没有例外，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封闭的时间里，也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以有限来理解无限，那是不可能的。时间与有限相关，永恒与无限相关，你是无法跨越这条鸿沟，它太大了。你只能进行幼稚的想象，但是无法从有限进到无限。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在阳光下，人可能会把自己当作动物，但是这不对。人呢，不只是动物，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正从纯人文主义的角度注视着人类，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这当然不对。他们的气息都是一样，在希伯来文里，气息一词呢，可以翻译为灵。有些人说，动物和人类同有一种灵，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这不正确。这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的，人类生活在阳光下。以上看法呢，不像上帝那样把人类看作属天的，心里藏有永恒的创造物。对于哪一种动物，你可以说上帝将永恒放进了他的心里呢？都归一处啊，这当然不对了，都是出于尘土。这对我们的身体而言呢，这是对的，也都归于尘土。对我们的身体而言呢，这也是对的。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耶稣知道，他说这是真的。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谁知道在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就为现在活吧，享受你的工作吧。这纯粹呢，是人对生活的理解。上帝在他的话语中记录了这些观点，因圣灵的感动，你已经明白，从人类的角度看人，人生呢，只是空虚和绝望，而你呢，不再把人只看作动物。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如此充满绝望和空虚的原因，因为人只被视为动物。第四章，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所谓的人生哲学认为，权力即是真理，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意思是，我观察了人生之后发现，人死了比活着更好。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们已经了结了，但是你还活着，还在头疼。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 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圣经上说，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做富裕而绝望的人，不如做一个不富有却有上帝来安慰的人。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即使没有孩子，许多人都无法静下来享受他有的一切，他们呢总是不停地一直工作，无论多富裕都无法满足，无法放松自己，享受自己所有的一切。这样的一个孤独者，没有孩子，没有兄弟，没有人继承他的财富，然而他还是无法停止工作。他的工作呢，似乎是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他的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不想，哎呀，我存下所有这些钱是为了什么呢？是为谁存的呢？为什么要存呢？我死的时候谁会继承我的这些钱呢？他呢只是热衷于这么做，总想赚得更多更多。他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无休止的工作，不停的推广啊，一点一点去争取，却不知要把自己的钱留给谁。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看看那些小孩子吧，他们呢比我更加富有。贫穷但聪明的孩子胜过年老而愚蠢的国王，不肯纳谏的愚昧王。我不想再听任何的事，没有人能告诉我任何的事情。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生命呢似乎会永不停息。你知道，在我之前呢有许许多多的人，在我之后呢也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但这一切呢显得是如此的虚空。第五章，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或作胜过献愚昧人的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进入神的圣殿，切记要谨言慎行，做好听的准备。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 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现在呢，作者在谈进入神殿以及在神面前立各种誓言的事。人们呢喜欢说，哦，上帝啊，我将把这一切都献给你，并且为你服务。上帝啊，我把你呢置于生命的第一位，诸如此类的话。他呢却说要保持沉默，谨言慎行，因为神就在这里，他在天堂听着你说的一切，所以在神前不要轻易开口。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我们进入神的殿，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应该注意倾听，保持沉默，许下了一些空头誓言。我们在神的面前许下这些轻率的誓言，然后呢又不去履行，那最好不要这样做。你说这些誓言总是让我感觉很好啊，因为从中得到了一些满足感。我就向神许愿说，我要将自己的一切献给神，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神的。神呢，你可以全部的拥有他们。这样就让我从贪求财物的罪恶感中得到了解脱。毕竟我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我将他们呢还给神。也许他现在没有机会使用它，但是我死的时候，他们又会属于谁呢？不要无端的承受言语使得肉体犯的罪，也不可在使者面前说是错许了啊，其实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尊重神啊。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员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神高于人。如果你明白这些事呢，就知道有一位至高者。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耶稣曾说，人的生命的价值呢，不在于家道的丰富。贪恋金钱的人永远不会因金钱而满足，贪图利益的人呢，也永远不会因利益而满足。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所罗门有很多的财物，但是呢，也有更多的人在享受他们。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意思是说，即使我们拥有很多的财物，但是需要更多的侍从来看护，要雇佣更多的牧羊人来看管羊群，我呢则要养活这些人，哎，这有什么益处呢？你得减少养活这么多人呢。我所有的妻子和孩子在等着吃的，还有仆人们也都要吃。我是有很多的财物，那又怎么样呢？有什么益处呢？你只不过是能吃那么多，你只能睡一张床而已。我的意思是，你只能得到自己能需要的，然后呢，只能看着别人将你所拥有的一切消耗殆尽。劳碌的人 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而在外辛勤工作的人总能够睡得很香。但是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多的财富，哇，他躺在枕头上就会想了，哎呀，看上去这个股市啊将要走低了，哎呀，明天呢我还是把它卖出吧，哎呀，最好投资这一项事业吧。哦，我想啊，那样是否明智呢？他呢整夜都在仔细的考虑第二天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好让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他所拥有大量的财富不能够让他安然入睡，他躺在那里辗转反侧，苦思冥想。所以呢，劳碌的人呢睡得更香。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人呐，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走，他们将会全部都留下来。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换句话说呢，人呢，及时的享受吧，因为那是你的份。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有一种方法呢，可以把你的财富转化成永恒的宝藏。耶稣鼓励我们这样做，你可以将你的货币换成天堂流通的财宝。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第六章，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这人呢，不去想为自己的灵魂做点什么，因为他已获得了他想要的，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人拥有一切，却无法享用他们。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呢，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那些早逝的比这些儿孙满堂年岁满百的更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你一切的劳碌奋斗都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但是你呢， 仍然觉得饥饿。人的所有劳碌都为口腹，却永远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然而我们仍然看到许多人想与神一争高下。先知说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然而人们仍要不断的与神争论。我们与神的争论通常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悲剧。我们还不理解为什么神要让这些悲剧和痛苦降临呢？正因为不知道为什么神允许这些悲剧发生，我就越发的反对神。现在呢，有一些人呢正在跟上帝争斗，他们甚至迁怒于上帝，跟他作对。原因就是他们的生活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上帝呢没有给他们想要的一切，或者是上帝允许一些似乎是悲剧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不知怎么的，我觉得上帝呢应该只让好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啊，应该让我呢一直健康不生病。我想呢，神应该能够让我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俊美的人。如果我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不足，我就埋怨上帝：主啊，你为什么把我生得那么丑啊？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些事呢？我就不停的找上帝的茬，因为他没有给我理想的生活。这样呢，就有了人和上帝的争执。但是十二节说，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又真正知道自己到底是贫穷好呢，还是富裕好呢？你是否真的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好的呢？你想呢，还是富裕好一些？但是事实是如此吗？倘若你很富有，那会使你的心偏斜吗？你会因此完全信任自己的财富吗？你会削减你对上帝的信任和敬意吗？你会沉迷于那些富人所特有的享乐奢华吗？你的心灵会从上帝而转向你的财富吗？这谁知道呢？你知道财富会带给你什么吗？然而你还在与神争论，因为自己不富有，因为自己经济困难，与主争论。或许上帝知道答案，而我呢却不知道。或许上帝让我贫穷，使我能够不断的信任他，为着日常的供应来依靠他。谁知道什么对人有益呢？健康与病痛，到底哪一个对我更好呢？很显然，对使徒保罗而言，生病对他更有益。当他请求上帝把疾病从他身上除去时，上帝说：嘿，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因为生病，我不得不信赖上帝，是不能依靠自己而完全依赖上帝，认识神的力量好呢，还是自以为强壮可以自立，结果呢却完蛋了更好呢？因为每当说到有关肉体的事情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十分的虚弱。谁真正知道怎么样对我更好呢？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心，而神知道他在搞欺骗，已经败坏了。神知道什么对我更好，这也是为什么我跟上帝争论错得太离谱的原因。 我跟上帝争论，认为呢他没有为我做该做的事，没有给我想要的东西，因此呢我就找神的茬。哎，上帝呀，你知道我是多么想要一辆保时捷呀！神呢，你不给我，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我觉得呢，他对我有用。上帝知道，如果满足了我，我将迷失自己，会使我在骄傲中膨胀，会让我觉得自己了不起。然后呢，这种情绪就会蔓延到所有的事情上面，以至于沉沦在试图炫耀致命的灾祸中。上帝知道什么对于我最好，而我却说，哎，我宁愿这样。这样呢，我就生上帝的气与他作对，因为他什么好处都没有给我。但是他知道什么对我最有益，而我却不知道。谁又能知道在生活中什么是对自己有益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生命短暂啊，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离开了神的生活既空虚又没有意义和实质内容，空剩一个阴影，所有的日子都在这个阴影中虚度。谁能告诉他身后的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谁知道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呢？明天会发生什么呢？谁又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呢？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呢？谁知道人生的结局会如何呢？只有神知道。因此呢，与其跟神争论，不如委身于通晓万事的神。与其与他征战，与他作对，不如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他的手中，交给他的智慧。因为呢，他从不以我的方式来行事，他知道什么与我最好。即使让我现在遭遇疾病与痛苦，那我也愿意，因为神是在我身上完成他永恒的旨意。总有一天，我会因上帝赐予我的艰难困苦而感激他，而不是因遭遇不幸而咒骂他。你感谢他令你失望的原因，是你理解上帝正在实施一个我不能理解的计划。我最好还是降服自己。上帝啊，我在这里，就照你认为对我最好的做吧，在我身上实施你的计划吧。好，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啊，感谢您，你的福音正如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灯光中前行，将我们引向正义真理之路。我们将进入到你的丰满中，主啊，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中吧。审视阳光下的生活，我们看到了它的虚空，它的无意。让我们来追求并且经历在你儿子里的生命。这是奉主名求，阿们。